每个机构都会经历一些转变，不过如果是领导者从上一代换到下一代，这些变动的颠覆性更大。当某个教会的最后一位创始成员过世，或是企业的创业者退休，那些留下来承担责任的人必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他们几乎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上一代认为优先的事项和执行方式，新一代的人该遵循多少。就许多方面而言，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边界扎营时就是面临这个问题。摩西已经接近他生命的尽头，而以色列人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是否应该继续跟从摩西为他们设立的生命优先次序和行事方式，他们要走一个不同的道路，还是跟从摩西的脚踪。圣经的第二卷书，我们现在称之为出埃及记，就是用来回答上述这些和其他类似的问题。我们这一课要探讨摩西五经的这个部分，是涵盖圣经的第二卷书，题目是出埃及记概论。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一些基本问题，为的是帮助我们能更深入知道出埃及记原本书写的目的，以及我们现今生活中要如何应用其中的教导。我们把这一课分成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在研读出埃及记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一些基本考量，然后我们要探究这卷书的结构和内容，最后我们要查看出埃及记的重要主题。让我们先来看基本考量。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相信出埃及记是按着圣灵的感动而写成，所以它是上帝的话语。这个信念提醒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本普通的书籍，而是上帝给予他子民的神圣正典。因此，对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而言，这卷书现今对你我依然有权柄。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忘记，上帝首先是把这卷书颁布给几千年前的那些人。因此，我们要确保现今应用其教导时，也必须符合这卷书最初书写的目的。在研读出埃及记时，我们要先探讨四个不同的基本考量。第一，我们要查看这书的作者身份，是谁写了这卷书。第二，我们要探讨它的写作时间场合，这书是在何时何地书写的。第三，我们要总结出埃及记的原本含义。第四，我们要探究这些事项如何引导我们对这卷书的现今应用。让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的作者身份。出埃及记作者是谁？这个问题是对整体摩西五经作者身份冗长复杂争辩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一课里，我们只会提到争辩里关乎出埃及记的几个要点。粗略的阅读出埃及记，让我们知道最起码这卷书大部分内容出自摩西。出埃及记一再声称上帝在西乃山直接启示摩西，包括十诫、约书和建造以色列会幕的指导。但是就我们在摩西五经其他几课所看到的，多数的批判学者不承认摩西的作者身份。他们认为摩西五经的神学包含出埃及记，是来自比摩西年代还要发达的时代。因此他们极力主张这卷书不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王与巴比伦之前就写成了。虽然这些批判的观点非常普遍，但是他们背后的历史和神学假设前提却是高度的臆测，非常不可靠。还有从福音派的角度，我们必须遵循从圣经里找到的权威性见证，这是攸关重要的。旧约的作者们，基督和他的使徒先知都一致赞同这观点，认为是摩西担负书写整个五经，包括出埃及记。当然福音派所持的信念认定摩西的作者身份，乃是限定摩西是这卷书的基本的真正的核心的作者。这并不是说摩西就是坐下来他自己持笔亲手书写出埃及记，但是书里除了他的出身和童年的叙述，其他所记载的每个事件，摩西应该都是一个可靠的见证者。摩西很有可能是沿用当时国家领袖的习惯，雇用文士或是抄写员在他的指示下书写。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出埃及记是在摩西的年日按着圣灵的感动书写而成的。
The question of who wrote the book of Exodus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And
as we read through the text of the book itself, and take seriously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这卷我们现今阅读的书，其中绝大部分的书写都是出自摩西之手。在那本书里，摩西被描述成是上帝的发言人，整个五经他被描绘成是一个独特的发言人。在形成上帝百姓的整个历史里，在他之后没有哪个先知像他那样的认识上帝，直到耶稣出现，他是那么亲密的认识上帝，面对面与他说话，好像人与朋友对话那样。而且他承担上帝发言人这个重要的角色，对百姓说话。五经之后的旧约圣经都引申这书是摩西的律法书，鼓励百姓要昼夜默想。综合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合宜地认为摩西乃是这本书的作者。当然书里面可能有些更新过的地名，或是随着时日推移而在语法上有些更动，这可能出自一个受感的人，以色列的某个先知所为。无论如何，我认为出埃及记是出自摩西的手笔，具有摩西的风格。因此在以色列，摩西不只是被描绘成是上帝首要的发言人，也是这本书的人类作者。
我们将摩西的作者身份的这几点存记于心，接着来看第二个基本考量，就是出埃及记书写的时间场合。广义的说，摩西可能是介于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他在焚烧的荆棘前蒙召，到申命记三十四章一到十二节，他在摩亚平原过世之间的年日书写了出埃及记。不过有证据让我们可以更确切说出他的时间点。出埃及记里至少有两个引申，显示这本书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边界扎营时完成的。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五节，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语：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显然这些事情是在出埃及记书卷完成之前都已经发生过，因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已经绕行了四十年，而他们已经到达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另一个关于书写完成的类似提示是出埃及记四十章三十八节书的最后一句经文：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注意这句经文提到帐幕之上，上帝荣耀的同在，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个历史性注解清楚显明，摩西是在他生命的晚期完成出埃及记这本书。在以色列人已经结束四十年的旷野绕行，抵达摩押平原之后，摩西才写成。至此我们已经谈过出埃及记里关乎作者身份和时间场合的两个基本考量，现在要来总结这本书的原本含义。为什么上帝要摩西写这本书？摩西希望这本书给予在摩押平原扎营的以色列原本会众什么影响？从开始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摩西的书写包含旧约圣经里经常出现的几个整体性目标。例如出埃及记是颂赞性的，因为它持续引领以色列民赞美歌颂上帝。它也是神学性的，因为它一再解释关于上帝的真理。而整本书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塑造以色列的国家意识。它也是具有辩护性的，因为它反对虚假的观点。它也带着道德性，因为启示以色列人要如何顺服上帝。还有它也是激励性的，因为鼓励以色列人要对上帝忠诚，也警告不忠诚的后果。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整体性目标都是出埃及记整本书卷的特色。另外除了这些，也建筑于圣经其他书卷的几个特征，摩西写出埃及记还有一个独特重要的目的。我们可以用以下这段文字来总结这个一致性的目的：出埃及记证明上帝授予摩西权柄统领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 目的是引导第二代人认同摩西对他们人生具有持久性的权柄。这个总结触及三个层面，能帮助我们去明白出埃及记的原本含义。首先，这本书的绝大部分提醒我们，他写的是有关出埃及第一代人的事件，与此同时，他是为着出埃及的第二代人而书写。每个熟悉出埃及记的人都知道，这书的绝大部分是描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或许可以称这个时期为历史的那个世界。即使如此，出埃及记里描述的关于第一代的那个世界的叙述，其目的也是向出埃及的第二代讲述，就是我们所谓的他们的世界。有个重点我们要记住，古代的以色列人只有极少数能够阅读，因此当我们说到第二代的读者时，我们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男女老少各自拿起一本出埃及记来读。相反的，就像旧约的其他部分那样，摩西写出埃及记主要是为以色列的领袖们，例如约书亚、各支派的长老、士师、祭司和立位人等，是出埃及记所着重的主要对象。这些领袖们有责任将书里的内容传达和解释给以色列的民众听。为此缘故，出埃及记大部分直接涉及的是第二代要成为一个国家所面对的那些议题。我们也要注意的是，摩西对于他们的世界的关注绝大部分也是隐含的。然而第二代多次成为显明的对象，就让我们有把握地说，摩西是怀着对他们的世界关注而书写出埃及记。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出埃及记16章35节和40章38节都有涉及到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众。此外，出埃及记6章13到27节的家谱延伸到亚伦的孙子腓尼哈。后面我们也会看到有些经文谈到的事情是特别和第二代有关系的。这些例子显示摩西书写出埃及记时心里是同时顾念到第一和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摩西书写出埃及记原本含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乎第一代的每件事情的记载，都是为了要引导第二代人而写。也就是说，摩西写的出埃及记具有完整的权柄，要引导他原本听众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顺服服侍上帝。当我们读出埃及记时，会清楚看到摩西精心排列那些历史记录，使之和第二代有关联。为了和那些在迦南边界扎营的那一代对话，摩西必须留意第一和第二代之间的许多差异。他知道他们是处在不同的时空，也面对不同的挑战。因此，摩西巧妙地安排出埃及记的每个部分，凸显出他们之间的接触点。这些连接点使得他原本听众得以填补与他们祖辈之间的隔阂。摩西塑造了三个基本类型的连接点，让他原本听众清楚明白他这本书的权威性。他列出最简单的连接点是包含历史的背景。这些经文着重于原本听众的特权与责任的历史根源。出埃及记3章8节显示一种历史的背景，在那里上帝对以色列民的应许连接到那个应许的实现。在这句经文里，上帝应许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个预示关联到摩西的会众，因为在他们的年日正要看到这个应许的实现。另一种历史背景显示在上帝对第一代的命令上，成为随后第二代的义务。例如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摩西记载上帝如何颁布十诫给第一代，这个事件成为第二代道德规范的根据。除了历史背景，摩西也提供历史的模式或范例给他原本听众，让他们效法或是拒绝。为了建立这样的关联，摩西以一些段落凸显出第一代和第二代会众之间实质上的类似之处。在多处经文里， 摩西用这些类似之处提供一些负面模式或典型，让他的原本听众拒绝仿效。例如在出埃及记15章24节、16章2到12节，还有17章3节，以色列人在前往西奈山时屡次悖逆抱怨，代表这是第二代人需要弃绝的负面模式。另一方面，摩西也提出一些正面模式或典范，希望他原本听众会去效仿。例如出埃及记36章8到38节，以色列人遵照上帝的指示参与会幕的建造，当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日后在会幕中服侍时，这个典范是他们所要效法的。另外，摩西也提供混合模式，就是包含正面和负面性质的行为模式。例如出埃及记7章8到13节，亚伦顺服上帝，把他的杖丢在法老面前，他的顺服使得以色列人得释放离开埃及。但是在32章1到35节，亚伦造了一只金牛犊让民众膜拜，他的不顺服使得以色列人受到严重的惩罚。这个混合的行为模式让第二代的人既有要效法的，也有该弃绝的部分。第三种连接，在一些情况下是摩西安排这些事件的记载，为的是给第二代听众一些历史的预示或伏笔。
Often in biblical narrative, as in modern film and literature, authors will use foreshadowing.
通常在圣经的叙述里，正如现今的影片或是文学作品，作者会采用伏笔。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头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讲到摩西离开埃及，去到米甸的井旁，在那里他救叶特罗的女儿，脱离那些卑鄙牧羊人的欺负。文字把摩西描述成一个拯救者，这预示着上帝透过他要做的事，就是要他去到埃及，拯救上帝的百姓脱离奴役的枷锁。
这些类型的关联在出埃及记里出现的次数不像旧约其他一些书卷那么多，但是在那些特定情况下，摩西所描述的那些过去事件几乎都和他原本会众所经历的相当吻合。这些预示显明历史事件会在第二代的年日里重演。例如出埃及记13章18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第一代这样的军事预备暗示着第二代也要如同军队那样摆阵预备好去征服敌人。同样的，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讲到，当会幕完工开始使用，上帝以云彩和火柱显现引导百姓前行，这个历史实况预示着在经过40年之后，上帝的同在即将带领第二代会众在他们的年日里继续前行。就如我们看到的，摩西记载第一代的历史事件，以此为背景模式和预示来引导第二代百姓如何服侍上帝。这一切就导致出埃及记原本含义里可能最重要的第三个要点。出埃及记主要是要证明上帝授予摩西权柄统领第一代，使得第二代也认同摩西对他们人生具有持久性的权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出埃及记里亚伦经常是和摩西一起出现，但即使亚伦被包含在内，出埃及记的每个实质部分都呼吁第二代百姓要认定摩西对他们具有持续的权柄。他们要听从摩西的神学观点、道德原则、国家政策等等。这一课的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些细节，显示这个主题是多么普遍。但现在，我们只是简略地提到两点，强调摩西的重要性和他统领以色列的权柄。首先，我们不难看到摩西在出埃及记这本书里所占的中心位置。虽然出埃及记头两章没有马上介绍摩西，但是从出埃及记二章十节提到他的名字之后，书里每个发生的事件多少都和摩西有关联。 当上帝打算要拯救他的百姓离开埃及时，他召唤摩西。在对付埃及人的每个神迹性的审判里，摩西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当摩西顺服上帝，向着海水伸手，红海就分开了。当上帝引导全民离开埃及，去到西乃山，摩西承担着以色列人的领袖职责。上帝透过摩西与以色列人订立圣约，摩西代表上帝颁布诫命的石板和约书给百姓。上帝给摩西建造会幕的指示。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拜偶像时，摩西却正在服侍上帝。还有，摩西带领整个会幕的建造。第二，出埃及记不断强调摩西具有统领以色列人的权柄。这本书有些经文谈到以色列百姓质疑摩西的领袖权柄。例如出埃及记2:14、5:21、15:24、16:2-3，还有17:2。另外一些经文则是讲到以色列人认同摩西对他们的权柄。例如出埃及记4:31、14:31以及20:19。我们也读到上帝的一再保证是他命定摩西为以色列有权柄的领袖。例如出埃及记6:1-8、10:13、24:2，还有34:1-4。这里举出一例，出埃及记19:9，请听上帝在西乃山对摩西解释他即将临到，就是他的显现。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这段经文指出，上帝要在西乃山上以密云临到，因此当以色列人听见上帝和摩西说话时，他们可以永远信任摩西。我们由此看到，这句经文让我们留意到书写出埃及记的最主要原因。出埃及记这本书是要证明摩西对以色列民众有持久性的权柄。
When evangelicals deal with a book like Exodus, or for that matter, any other book, they all have a natural tendency to want to be theocentric. 当福音派信徒探讨出埃及记这样的书卷，
或是任何其他书卷，他们自然会有的倾向就是以上帝为中心，也就是每件事都是环绕着上帝，以他为中心。每本书或是书的每个部分都是关乎上帝。不过实际上，如果你阅读出埃及记，并不全然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上帝当然是重要的，在许多方面，上帝是主要的角色，他掌管一切，也促成出埃及记谈到的历史事件。是他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颁给他们律法，指示他们建造会幕。不过与此同时，当你阅读出埃及记对那些事件的文学描述时，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那就是除了一个例外，上帝似乎如果没有透过摩西就不做任何事。出埃及记里，上帝没有透过摩西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在第一章他祝福以色列的收生婆。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上帝显现对以色列人行事，而摩西总是在那里，因为他是上帝做那些事情所使用的器皿。就其原因，我们看到摩西的生命即将终了，他将要离开以色列人，但是上帝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也因此，当你阅读出埃及记，注意到这本书是在摩押平原写成的，它就涉及到摩西即将离开以色列人的这个事实。整体的结果是，在出埃及记里，我们会读到以色列百姓会问到这些问题：谁要来带领我们？他们要如何带领？什么是他们该持有的优先次序？现在摩西即将离开我们，那么在我们的年日里，我们该遵循什么样的权柄？出埃及记就是要设法回答这些问题。整体的事实就是，上帝拯救以色列出埃及，不过他是透过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颁给以色列人律法，不过他是透过摩西颁定。上帝要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就是他圣洁的帐幕，不过他是透过摩西给予指示。这就是出埃及记的重点。出埃及记向以色列的第二代申明摩西的权柄，借着故事的叙述，首先是讲到在创世纪发生的事， 然后是上帝如何在以色列人面前高举摩西。因着那样的高举，摩西即使即将离世，他对于第二代仍然具有高度的权柄。
我们已经探讨了出埃及记关乎作者身份、时间场合和原本含义的几个基本考量，现在要来谈到一些出埃及记的现今应用。这本书要如何适用于现今跟从基督的人？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把出埃及记这样一本复杂的书应用于现今生活中。我们会这么说，是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也各自面临不同的境况。在这一课后面，我们会更深入探讨这些现今应用。目前就出埃及记的现今生活应用，我们先把几个整体性的观念存记于心。我们跟随基督的人，对于出埃及记的应用，首先因为那是上帝的话语，不过我们和原本的会众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为此缘故，在现今的应用上，我们有必要转向新约圣经寻求指引。新约圣经里大概有240次引用或是间接提到出埃及记，而其中的有段经文对我们格外有帮助。我们来听哥林多前书10章1到5节，保罗这么写着：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上帝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引用的是出埃及记里记载的一些事件。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经文继续谈到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或这些面临万事结局的人。这些经文清楚证实出埃及记与跟随基督的信徒之间的关联。就如保罗说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保罗所说的帮助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不只是为着那个世界或是他们的世界的人写的，也是为着我们的世界而写。对我们这一刻而言，出埃及记不只是要引导原本听众，也是要指引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听听保罗是如何形容跟随基督的人所处的世界。我们是那些末世的人或面临万事结局的人。结局顶点这个名词是从希腊字 talos 翻译而来，通常这个词是翻译成终点或是目标。在上帝的计划里，历史会在基督里达到尽头或是目标，而基督徒就是活在这个时期，就通常的神学名称，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是活在末世，就是历史的最后时期。要明白保罗的意思，我们必须了解当我们得救归信基督，就成为旅程的一部分。我们实际上是进入摩西的最后年日，和以色列人一样离开被奴役和虐待的埃及，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享受自由和祝福。新约圣经作为整体是教导末世或是在基督里的最后年日，展现三个主要时期。因此从圣经的观点，摩西的最后阶段和以色列的旅程开始于基督国度的奠基开启，就是基督早期的事工，而国度的延续进展就是整个教会历史，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出埃及记里摩西和以色列人的旅程也是进展到这最后的年日。最后就如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路行到应许之地，我们与基督旅程最后年日也是终结于他国度的成全圆满。当基督荣耀再来，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里。因此如同哥林多前书10章所显示的，基督徒要按着在基督里末世的奠基延续和成全，把出埃及记的每个主题用在现今生活里。这些连接可以适用于几个方面，例如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在西乃山进入与上帝的圣约，同样的基督徒 也是进入在基督里的新约。不过，这个新约是始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它持续至今，要在基督福临时成全。另一个例子是，出埃及记记载，在摩西的年日，上帝的同在显于会幕。新约教导我们，上帝的同在在基督里更显为大。在他的国度创始时，耶稣自己就是上帝的同在，居于我们当中。而在国度的延续中，圣灵居住于个别信徒生命里和整体教会里。在历史圆满成全时，上帝的荣耀要充满一切，新天新地是他神圣的居所。出埃及记也显示，在摩西的时代，上帝击败他的仇敌。新约教导我们，基督击败罪恶和死亡。当基督以上帝的大能战士首次降临时，他开启这个得胜的终结时期。跟随基督的教会则是他的军队，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进入属灵的征战。而当基督荣耀返回时，他要完成击溃上帝仇敌的宇宙征战。此外，在出埃及记里，以色列人是要去得上帝在应许之地给他们的产业，这是他们将上帝领域扩展到全地的第一步。新约教导，基督徒要得着在基督里的产业，基督在国度的奠基时赢得了他的基业。现今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在圣灵里持续享有这基业的凭据。当基督再临时，他和我们要承受所有的产业。这些和其他广泛的连接点阐明出埃及记最明显的焦点，就是摩西持久性的权柄，也适用于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简单而言，出埃及记呼吁他的原本会众要按着上帝在他们年日的作为而持续的忠于摩西的权柄。出埃及记现今也呼吁我们要按着上帝在基督里已经完成、正在完成和即将完成的作为而继续忠于摩西的权柄。我们已经谈过出埃及记的一些基本考量，现在要来看这一课的第二个主题，出埃及记的结构和内容。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包含很多不同的人物、场景和事件。书里有不同的文学格式，例如叙事、诗歌、族谱、名单、律法、讲道、祷告和教导等。因着其中的复杂性，使得我们有时很难区分书里主要的部分、段落和较小的片段。因此，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给出埃及记拟定大纲。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出埃及记原本的目的，就不难看出这本书的基本结构和内容。出埃及记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前半部一章一节到18章27节，着重于摩西和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到西乃山。后半部19章1节到40章38节，谈到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准备前往迦南。我们特别要看这两个主要部分如何着重于摩西对于出埃及的第二代持续性的权柄。让我们先来看摩西和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到西乃山。摩西和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开始的焦点是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前摩西的权柄。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看到这个重点。然后在五章一节到十八章二十七节，摩西的记载集中于以色列人蒙拯救过程发生的事件。让我们先来看出埃及记所叙述的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前的事件。以色列人蒙拯救之前的事情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一章一节到二章十节，讲到摩西的出身和成长。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在以色列人中身为领袖，那是记载在二章十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让我们先来看摩西出身和成长的故事。这几章的经文是针对那些反对摩西权柄而写，因为摩西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埃及的宫廷成长的。故事开始是埃及的法老因着以色列人数增多而惧怕他们会叛变，他拟定三个精明的计划 来控制以色列的人口，但是他让以色列人服苦役计划失败，命令收生婆在以色列男婴出生时加以杀害也失败。最重要的，他命令把以色列男婴在尼罗河淹死的计划也失败。反讽的意味贯穿这些情节，但是最反讽的是法老的女儿把摩西从尼罗河救起，挫败了法老的计划。然后到二章十节，法老的女儿为摩西取名，如此说道：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在埃及文里，摩西的意思只是意味着儿子，显示多数人认为摩西就是王室的一个成员。但是法老的女儿清楚解释，她为摩西如此取名，因为这个名字的发音与希伯来文动词
masha
相近，意思是拉出来。因此听在忠诚的以色列人耳中，摩西的名字并不显示他是法老的儿子，而是嘲弄法老，提醒以色列人法老想要伤害他们的筹算失败了。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之前的事情叙述，从摩西的出身和成长，接着转向以色列人对摩西的身为领袖的一些质疑，那是记载在二章十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二章十四节，有个以色列奴隶质问摩西：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整个段落都在解释摩西如何成为以色列权威性的领袖。对于那个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以六个步骤的交叉对比方式回答。交叉对比是一种文学结构，文体的先后段落彼此平行或是平衡。首先，摩西的逃离埃及记载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一到十五节。摩西为了保护一个以色列奴隶而杀死一个埃及人，他为此缘故而逃离埃及，这就证明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第二，摩西加入米甸家族记载在二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讲到摩西的儿子名叫格顺，就如经文所解释的，这个名字的发音类似希伯来文的
Gershom，
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个名字显示摩西觉得自己在米甸人当中好像一个外人，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真以色列人的身份。第三段，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指出上帝纪念他的圣约。在这段里，以色列人哀求上帝帮助，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记起他给予以色列先祖们的应许。第四段对应着上一段，记载在三章一节到四章十七节，讲到上帝在燃烧的荆棘里授权给摩西，在此摩西的领导权得到确认，上帝纪念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因此召唤摩西要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第五段记载在出埃及记四章十八到二十六节，对应着第二段摩西与米甸家庭共处的时光。第五段描述摩西离开他的米甸家庭，经文再度着重于格顺，因为摩西没有为他行割礼。在这个段落里，上帝按着他与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七章十到十四节所定的圣约要击杀摩西，即使这个事件也证明上帝认同摩西的领袖权柄，因为当摩西的米甸妻子西波拉为格顺行割礼，上帝是以恩慈回应的，我们由此就知道他对摩西的认定。最后，对于摩西开头的逃离埃及，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记载摩西回到埃及，摩西身为领袖在此也得到证明。四章三十一节，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因为上帝派遣摩西来，就相信和敬拜耶和华。
Listen, the way that we all tell stories, the way
我们每个人都会讲故事。通常人讲故事的方式都是有起头和结尾，过程中有情节上升、转折，然后下行。整个故事是有个对称的结构，因此我们对于圣经经文叙述里看到这样对称的结构，实在不必惊讶。事实上，我们应该在圣经叙述里能看到这样的结构才对。圣经故事的叙述者并不是在编造故事的内容， 或是操控内容要达到某种文艺效果。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讲故事，而我们也期待有这样的结构出现，透过这个对称方式为工具，期待和明白叙事是怎样运作的，使得我们得以知道该注意的要点，该有什么期待。
我们已经探讨了摩西和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里，以色列蒙拯救之前的情况，现在要来看以色列蒙拯救过程中摩西所做的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5章1节到18章27节。以色列人蒙拯救的过程中，摩西的作为首先是他在埃及的时间，记载在出埃及记5章1节到13章16节。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往西乃山，记载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8章27节。让我们先来看摩西在埃及的时光。摩西在埃及的时光回应了一些可能对摩西的反对，因为之前在埃及他起初的热心虽然不是有意，却反而加剧以色列的受苦。出埃及记5章1节到6章27节，我们读到两个平行的系列，都涉及以色列人拒绝摩西的领袖身份、摩西的哀叹和上帝的确证。第一个系列是记载在5章1节到6章8节，以色列人因为摩西激怒法老，法老更苦待他们而拒绝摩西，摩西谦卑的哀叹，上帝向他保证是他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第二个系列是记载在6章9到27节，情节也是类似，但是在以色列人第二次拒绝摩西而摩西第二次哀叹，上帝再次的保证则是以族谱方式显示。6章13到27节回溯摩西和亚伦的支派，从他们先祖利未一直到亚伦的孙子腓尼哈。利未当然是以色列十二个先祖之一，而根据民数记25章和31章在出埃及的第二代的年日，腓尼哈率领以色列人忠心的侍奉上帝。在这里上帝对第二代确证，摩西和亚伦都是真以色列人，是雅各支派的后裔，而从腓尼哈他们可以直接看到摩西和亚伦的忠诚遗证，由此得到保证这些人都是蒙上帝呼召来带领他们的。这就带领我们来到摩西在埃及所作所为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上帝行神迹奇事对埃及的审判，记载在出埃及记6章28节到13章16节。这几章指出当上帝行超自然的作为对埃及人施行审判时，摩西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证实摩西的权柄。首先是对蛇的审判，记载在6章28节到7章13节。亚伦的杖奇妙地变成蛇，吞吃了法老术士的杖变成的蛇，由此证明上帝的大能超过埃及术士的能力。这个开头的神迹之后，接着是一连串的九个天灾，记载在出埃及记7章14节到10章29节。这九个天灾可均分为三个系列，每个都是开始于摩西在尼罗河与法老对峙。第一个系列是记载在7章14节到8章19节，包含水变成血、青蛙变满地面，还有尘土变成狮子。第二个系列记载于8章20节到9章12节，包含苍蝇灾、埃及人牲畜得了瘟疫，还有疱疮的疫疾。第三个系列是在9章13节到10章29节，包含冰雹、蝗虫和黑暗的灾祸。摩西在这些神迹奇事里的重要角色，证实他身为以色列领袖的权柄。最后终结这个部分的逾越节审判，记载在11章1节到13章16节。在上帝击杀埃及的每个头身的之后，法老终于让以色列人离开。我们已经探讨了以色列人蒙拯救过程中发生在埃及的一些事情，现在要来看在他们离开埃及前往西乃山时，上帝如何证实摩西的权柄。 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8章27节。尽管以色列人前往西乃山时经历一些困难，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以色列人并非毫无准备地离开埃及。出埃及记13章18节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是带着兵器出发的。按照这个军事名词，这整个段落显示的是，因着以色列军队需要粮食和饮水，他们要与其他国家抗争。以色列人以军队编队前行的记载可分为四个主要段落。第一段是讲到摩西的权柄在海中得到证实，记载在13章17节到15章21节。出埃及记14章31节，以色列人走过大海抵达干地，我们读到对摩西权柄的确证。以色列人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一节有力地凸显这个段落的几个重点。以色列的军队敬畏耶和华上帝，信服他，而且他们也信服上帝的仆人摩西。当然，这信息显然是要给出埃及的原本听众的，他们在他们的年日也要信服上帝和摩西。在这之后，以色列的军队行进到舒尔的旷野，记载在15章22到27节。在舒尔的旷野，以色列民因为那里的水无法饮用而抱怨，质疑摩西的权柄。因此，上帝给摩西一棵树，将水质改变，以此抬举摩西为以色列的领袖。在第三个段落，以色列人来到寻的旷野，记载在16章1到36节。在寻的旷野，以色列人再次挑战摩西的权柄，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这一次在第七节，摩西坚持认为百姓其实是向上帝发怨言，而上帝也正视摩西的话，把鹌鹑赐给以色列人吃，也持续降下玛拿给他们。
God confirms Moses' authority by providing for the people's needs in the wilderness, even though they grumble against Moses.
证实摩西的权柄，即使他们对摩西和耶和华上帝发怨言，上帝还是恩慈的让磐石出水给他们喝，从天上赐下玛拿给他们吃。上帝行这一切，不但是向父亲关怀儿女，也是要证实摩西的确就是他所差遣的。身为基督徒，我们通常不会想要去相信一个人，信服某个人。但是在这里，百姓的确是领受到，不只要去信服耶和华，也要信服摩西，因为他是上帝使用的器皿和使者。我们从过红海的奇迹也看到这点。当上帝的大能胜过埃及的军队，众人行过红海，到了海的另一边，经文说到众人欢呼颂赞，他们赞美上帝，信服上帝，也信服摩西。
第四，也是以色列人行进的最后一处地方，是利非丁，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1节到18章27节。这个相当长的部分可分为三个情节。首先是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百姓试探上帝，再次因着水质发怨言，上帝的回应是命令摩西会同长老一起上西乃山。在那里，上帝指示摩西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虽然有此神迹，以色列人仍然跟上帝争闹。第七节，他们挑衅地询问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下两个情节把这个事件告一段落。要了解这些情节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记住以色列人所知道的事情。在创世纪12章3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凡是祝福以色列的都闭门祝福，而咒诅以色列的人则会被咒诅。按照这个应许，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当亚摩利人攻击以色列人，上帝击败他们，也咒诅亚摩利人。然后这个段落的最后部分， 18章1到27节，叶特罗和平地来见摩西。因为叶特罗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上帝也祝福叶特罗。这两个事件毫无疑问地显示上帝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就如他当年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以色列的军队跟随摩西，他们就领受上帝大能同在的保护。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出埃及记的结构和内容。首先是涉及到摩西的权柄，着重于摩西和以色列人蒙拯救出埃及，去到西乃山。现在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二部分，19章1节到40章38节。这几章显示摩西的权柄，主要是叙述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准备进入迦南。多数学习圣经的人都熟悉摩西和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脚安营时所发生的事情，上帝赐他们自己的律法与会幕。不过出埃及记只告诉我们一些在那里发生的事，我们这么说是因为利未记告诉我们在那时所发生的其他事情。因此我们知道这几章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凸显这些事情的某些观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着重于在西乃山上帝如何显明摩西带领以色列的权柄。摩西和以色列人准备进入迦南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1节到24章11节，讲到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圣约。第二个部分是在24章12节到40章38节，强调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会幕。让我们先来看以色列的圣约。以色列圣约的记载为出埃及记的原本听众回答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出埃及的第二代需要顺服他们祖辈在西乃山从摩西所领受的圣约？为什么他们不能跟随不同的路？以色列的圣约这几章以四个步骤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在出埃及记19章1到8节前半，我们看到以色列与上帝建立圣约的起始。这几节经文显示摩西之约的基本条款，上帝已经对以色列人表明他的恩慈，他要他们忠诚于他，如果他们顺服他就会蒙受祝福。在这段的结尾，出埃及记19章8节，以色列人热切且一致的回应：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一个清楚的重点是，出埃及的第二代会众需要效法他们的祖辈，他们要以同样热切的心志透过摩西再次对上帝的圣约委身。摩西权柄和以色列的圣约的第二个步骤着重于以色列人信服摩西为上帝圣约的中保，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8节后半部到20章20节。你应该还记得在出埃及记19章9节，上帝如此应许摩西：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注意在这里上帝说他要在西乃山显现与摩西说话，因此百姓可以永远信服摩西。接续的情节解释上帝如何持守这个应许。这个步骤的主体包含两个平行系列，内容都有上帝的指示，摩西的顺服和上帝的显现。第一个系列显现于19章10到19节，上帝指示摩西要让以色列人预备好与上帝相会，摩西顺服上帝的指示，结果是上帝在西乃山震撼人心的显现。在那里上帝的同在以极其荣耀可见可闻的方式显现。然后第二个系列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20到25节，上帝再次指示摩西要民众预备好，摩西就顺服了。结果在20章1到17节，经文的叙述回到上帝在西乃山降临，他让所有以色列人 听见他所颁布的十诫。为了对应这个部分开头提到的上帝的应许，出埃及记20章18到20节解释上帝给摩西的应许已经实现。这几节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听到上帝在山上的声音都惧怕发颤，不要上帝直接和他们说话，他们恳求摩西代表上帝和他们说话。对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这个祈求的意义也很清楚，他们的祖辈以摩西为上帝圣约的中保，因此他们也要如此。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圣约这个部分的第三步骤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21节到23章33节，这几章经文记载了摩西圣约律法的内容。整个部分着重于上帝亲自命令摩西把律法颁给以色列人，以此确认摩西的权柄。20章21到26节引出这第三个步骤，在这里上帝指示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的敬拜礼仪法，关于偶像和祭坛的指示。这几节经文主要在详尽阐述十诫的前两诫。接着上帝指引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约书的内容，那是记载在21章1节到23章33节。要明白约书在以色列如何运作，出埃及记21章1节提出一个重点，上帝如此描述约书：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翻译成典章的希伯来文是 hamishpati， 这个名词隐含着法定判决，或是我们可称之为案例条款。约书的指示提供一个清楚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摩西给予双重圣约条款。就本质而言，十诫可以说是法定条例，或是以色列通用的法律原则。约书里提到广泛多样事项的法律先例，是以色列的审判官得以遵循原用的。许多这样的先例类似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古代近东的法典，这些条款和约书的目的是要让审判官在他们国家的法庭上使用的。
The Book of the Covenant has many parallels to other legal codes that we hav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from the late 3rd millennium down into the 2nd millennium BC.
约书的内容和公元前3000年末期到2000年的古代近东法典有许多类似条例。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圣约的形式。汉谟拉比法典是其中最著名的，是这些法典里最详尽的。其中的条款是以假如择要的方式设定的，择要通常是案例的民事制裁，这非常类似出埃及记21章1节到22章16节。典章阐述的模式是一种决议法的形式，或是案例法典的形式。当我们涉入实际细节，古代以色列社会和米索波大米的城邦国家，例如古巴比伦的社会是非常不同的。城邦国家例如巴比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包含有自由人、生来自由的人和平民，还有奴隶。社会中也有不同的经济结构和角色，此外还有强有力的神庙组织在整个经济体里运作，皇宫则是社会结构里一个主要阶层，几乎类似封建社会，例如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那样。相形之下，以色列的社会是更为平等，当然不是像现代的个人主义那样，而是在土地使用上基于农业经济和部落组织。 因此，以色列社会没有我们在汉摩拉比法典里看到的社会阶级区分或是差异。
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圣约的第四个步骤，记载在出埃及记24章1到11节，叙述圣约的正式确定。这第四个步骤终结了圣约的起始这个部分，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1到8节。我们留意在出埃及记24章3和7节，这两节经文呼应19章8节，以色列民一再同声承诺要听从上帝的命令。除此之外，这个最后场景也描述以色列的领袖们登上西乃山，见到上帝，在和睦情况下与他一起吃喝，叙述这个与上帝一起的平安和睦景象，为的是消除出埃及的原本听众存有的任何疑虑。他们如何能经历与上帝的平安和睦？唯有在他们的年日里认定上帝透过摩西赐予的圣约律法具有持续的权柄。关于摩西和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准备进入迦南，我们已经探讨了出埃及记19章1节到24章11节以色列的圣约，现在要来看出埃及记最后一个主要重点，就是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40章38节，讲到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会幕，着重于摩西在建造上帝会幕时扮演的重要角色，以此证实他持久性的权柄。多数学习圣经的人认为以色列的会幕只不过是一个敬拜的会堂，但是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极力显示会幕的作用不止如此。古埃及的习俗是法老要率领军队出征，当他们出行时是住在精美的帐幕里，好像行宫那样。这些皇家的帐营是有覆盖的外室和内室，外面有院子围绕，在这些军营里，军队向他们的王表示效忠，而王也在那里指挥军队。按照这些脉络，出埃及记所显示的上帝会幕就不只是敬拜的会堂，而是一个荣美的帐营。以色列的军队在那里向自己的主上帝宣誓效忠，而以色列的主上帝也在那里给以色列的军队下达他的指令。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会幕可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31章18节讲到上帝为着会幕建造给予摩西指示。上帝对会幕建造的指示始于出埃及记24章12到18节，上帝呼召摩西去领受刻在石板上的十诫。接着，上帝对会幕的特别指示是记载在25章1节到31章17节，这些指示详细的描述会幕的设备和结构，上帝也指明参与建造的人选，还有指导祭司、祭工、巧匠该承担的职务，他也明示要谨守每个礼拜的安息日。这些冗长的细节显示出在上帝荣美的帐营里遵守一些特定礼仪的重要性。接续这个指示的主体，我们在出埃及记31章18节看到摩西圆满的领受刻着十诫的石板，这表示上帝完结对于会幕建造的指示。在这一部分里，上帝几次清楚表明他的指示不是只给予西乃山的以色列民，也是给予出埃及的第二代会众。例如出埃及记27章21节28章43节29章9和42节30章21节还有31章16节，上帝以不同的词汇说出这是未来世世代代要谨守的典章。这显示关于会幕不同层面的指示也是未来的世代要遵守的。当然，这些指示的要点对于原本听众是很清楚的，在他们的年日里，他们也需要遵守上帝对于会幕的指示。
There are a number of parallels, particularly in the way, in the technology of the way the tabernacle is put together, as it's described in the book of Exodus, how it can be put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with poles and stands and so on, and then be displayed.
有几处类似的经文，描述了会幕如何建造整合的方式。例如利用杆子、柜子等方便会幕在行进中的装卸和搬移。在古代的埃及，不同的时代都有类似的记录，但最显著的是阿布辛贝神庙中的浮雕。此浮雕是为纪念拉美西斯二世的加底斯战役。虽然拉美西斯宣称他在加底斯战役中得胜，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他能活命出来已经是万幸。不过在阿布辛贝神庙墙上的浮雕就有描绘他自己的帐幕、他的军营，其构建比例和会幕完全一样。有一个正方形内饰，应该是他的御座所在，还有一个两倍于内室长度的厅堂，外面是长方形的院子，就像会幕的外院。另外我们看到浮雕上他的军队分成四部分，安营在他帐幕的四边，就如民书记叙述的那样。以色列的会幕首先是由利未人环绕，然后按着会幕的四边方位，每边都各有三个支派安营扎寨。上帝给予的会幕建造指示之后，摩西叙述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的失败和复兴，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1节到34章35节。这几章可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在32章1到35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破坏他们与上帝的圣约，在西奈山下敬拜金牛犊。这几章证实了摩西的权柄，因为他与以色列人密切认同，为他们代求，冒着他自己的生命危险，摩西介入代求，赢得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爱，上帝没有要再毁灭整个国家。接着这个部分的第二个步骤在出埃及记33章1到23节，转到上帝缺席的警告。在同意不立刻毁灭整个民族之后，上帝命令摩西继续前行，但是上帝警告他，他自己不会与之同行，因为他可能会在路上把以色列灭绝。再一次，摩西与整个民族认同，代表以色列人代求，成功地消除上帝不与之同去的警示。这个部分的第三个步骤在34章1到35节，是关乎上帝和以色列重新立约。上帝借着更新的圣约答应他会和以色列人前往迦南。这一章叙述在更新圣约时，借着有效的代祷，摩西被高举为以色列的领袖。最后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会幕这个部分终结于会幕的建造完工，是记载在35章1节到40章38节。这几章属于谨守安息日的提醒，记载在35章1到3节。然后上帝托付摩西关于会幕的建造和运作，记载在35章4节到39章43节。出埃及记40章1到33节描述实际的会幕建造。这几节经文详细显示会幕的建造就是上帝荣美的战营，是全然符合上帝先前的指示。这个部分终结于40章34到38节，回应会幕的落成，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祝福。上帝祝福以色列的最后场景再次着重于摩西的权柄。他鼓励原本听众要顺服摩西，遵守上帝会幕的一切礼仪，以致他们也能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们聆听出埃及记40章36到38节，本书最后的经文。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摩西描述以色列民前往迦南的荣耀总结，作为本书的结束。他指出，因为出埃及的第一代顺服摩西的指示建造会幕，所以上帝继续与他们同在，第二代可以亲眼看到上帝辉煌的同在。如果他们希望在前往征服应许之地时仍然有上帝的同在，他们就要顺服摩西的会幕指令，就是他们神圣君王荣美战营的命令。我们已经探讨了出埃及记的基本考量与结构和内容，现在要来看第三个主要部分，本书的几个重要主题。出埃及记有哪些最重要的事情是影响原本听众的生命？这些主题如何适用于现今跟随基督的人？这一课从开始至此，我们已经指明，出埃及记是用来强调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持续性的权柄。这个主题虽然重要，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不是本书唯一的主题。这些经文固然是为摩西的权柄申辩，也让我们注意到和这个显著一致主题相互关联的几个其他议题。
Exodus actually weaves so many different themes.
除了摩西的权柄之外，还包含许多不同的主题，因此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方式来总结这本书。但是要概述这本书的主题，最有帮助的方式之一就是探讨这本书如何着重于上帝的国度。当然，这个主题是贯穿整本圣经，而且到新约时达到极点。因此，对我们而言，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有时现代的基督徒会忽略了出埃及记的这个主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叙述到上帝在西乃山将以色列塑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他也预备他们在进入应许之地要成为一个王国，而且之后要扩展到全世界。因此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上帝国度这个重点。而要看清楚，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明白出埃及记如何刻画上帝的特质。在这本书里，上帝是主要的角色，书里叙述许多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上帝乃是以色列的王。
出埃及记是圣经里第一本书清楚地谈到上帝是君王。出埃及记15章1到18节，以色列人过了红海，抵达干地，摩西和以色列人唱歌颂赞上帝。诗歌的主体是包含出埃及记的第一和第二代的经历，着重于上帝过去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也谈到以色列未来要征服迦南并且在那里定居。很有意思的是，摩西在海边颂赞的这首诗歌的结尾，将过去的救赎离开埃及和未来的征服并且定居迦南聚合在上帝的王权之下。出埃及记15章18节，摩西把对上帝的颂赞以这些话语总结：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如这节经文所说的，上帝对于出埃及这两代的大能作为，显示出他是以色列的荣耀君王，他要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此而论，我们可以把出埃及记的重要主题整理成四个方面来看。这本书是如何强调在摩西的年日上帝王权的彰显？首先，我们要探讨是出埃及记1章1节到4章31节，上帝是以色列君尊的圣约持守者。第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着重于上帝是以色列得胜的君尊战士，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5章1节到18章27节。第三，我们要探讨上帝是君尊的圣约立法者，在出埃及记19章1节到24章11节。最后，我们要思考的主题，上帝是与以色列同在的战士，记载在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40章38节。就这几个主题，让我们先来看 上帝是圣约持守者。虽然上帝是以色列军中的圣约持守者的这个主题贯穿于整本出埃及记，但是它主要是记载于出埃及记一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这几章复述一些从摩西出生之前到摩西被上升成为以色列领袖时所发生的事情。例如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这么说道，上帝听见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因为除了简单的提到上帝祝福那些敬畏他的收生婆，这是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上帝，因此从开始出埃及记就把上帝描绘成君尊的圣约持守者，是纪念他的圣约的那一位。每次圣经提到上帝和他的圣约，总是暗示上帝乃是以色列神圣的君王。在圣经时代，上帝与人们立约的方式就类似古代近东一些伟大的君王和其他国家所立的条约。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样的国际条约为宗族附庸条约或宗藩条约。在这些条约里，宗族国王与藩国的国王和他们的国家建立隆重协议。以色列人知道这种关系，上帝是圣约信实的持守者，也是他们神圣的君王。在摩西的年日里，他所行的乃是兑现与以色列先祖们所立的约，因此上帝与摩西的约定并没有违反他之前与以色列先祖的圣约，而是实现那些约定。我们来听出埃及记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的重点是上帝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我是自有拥有的，即我就是那位我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即我是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注意这里，上帝告诉摩西要对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说出上帝三个不同的名字，自有拥有的、自由的和耶和华。要明白这些名字如何将上帝与君尊的圣约持守者相连，我们需要知道这三个名字都是从希伯来动词哎呀变化而来。这个字最常被翻译成动词的一种将来时态。我们不难看出，自有拥有的，即我就是那位我是，或是我将是那位我是。按希伯来文可翻译成较短的自有的，即我是或我将是，乃是这个动词的第一人称形式。但是翻译成耶和华的这个名字需要多一点解释。耶和华这个词是从所谓的上帝的四个字母词翻译而来，上帝这个希伯来名字的四个字母通常被抄写成 YHWH。 近来的考古发现显示这个词应该发音为亚威，亚威最常被翻译成耶和华，但实际上应该是动词 Haya 的第三人称形式，可以被翻译成他是或是他将是。事实上沿用希伯来语的一些惯例，这个词的意思很可能是他使之成为，或是他将导致如此。循着这些脉络，自有拥有的可以被翻译成我使之成为那我使之的，而自有的可以翻译成我使之成为。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耶和华的这个名字以及其他的几个相关的名字都是直接指向一个事实，上帝是会导致他的圣约应许实现。换句话说，他会持守他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让那些应许实现。我们不难看出摩西为何强调上帝会信实地兑现他约定的应许。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上帝已经应许要救拔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之地的困苦。摩西的会众需要知道上帝会在他们的年日里成就所应许的，他们需要看到在他们过往、现今和未来的每个祝福都是他们神圣君王信守与他们先祖约定的结果。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些也适用于跟随基督的人。上帝在我们的过去、现今和未来一直是信守他与以色列先祖的约定。一些经文 例如路加福音一章68到73节教导说，上帝与亚伯拉罕圣约的最后实现，是以基督首次临到，基督国度的奠基开启。此外，例如加拉太书三章15到18节告诉我们，在基督国度延续进展时，我们要继续信靠上帝和他对亚伯拉罕的承诺。还有像罗马书四章13节的经文教导我们，当基督国度成全圆满时，我们在基督里将会领受永恒荣美的奖赏，那将是实现上帝对以色列先祖的应许。我们在基督里，而基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者，上帝不会不遵守与亚伯拉罕的圣约。出埃及记里显示上帝是以色列君尊圣约持守者的每处经文和其他类似叙述，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今的情况。
The book of Exodus, demonstrates that God is always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because even w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rebelled against Moses,
上帝始终信守他的约定。即使以色列的儿女不信服摩西，也不尊重上帝昔日对他们所行的，上帝还是守约，拯救他们。上帝没有因他们的悖逆而弃他们不顾，而是要达成之前所约定的目标，拯救他们。上帝为所有人所设的目标，就是要吸引我们亲近他，不管我们多么远离上帝。上帝总是用不同方式不断吸引我们去亲近他，不管我们多么残破不堪，他总是走近我们，要修复我们，将我们带回家。因此出埃及记反映出上帝呼召我们要有的生活，上帝随时能解救。事实上出埃及记就是一本救赎的书，人类堕落需要拯救，我们每天也是如此。上帝要成就他的应许，即使我们远离他的恩典，他还是要吸引我们去亲近他。
除了上帝是以色列君尊的圣约持守者这个重要主题，我们应该要探讨出埃及记五章一节到十八章27节强调的，上帝是以色列得胜的君尊战士。对于摩西时代每个主要帝国的考古发现显示，神权与人类王权关系到战争的得胜，在那时代是非常普遍的。因此即使最微小的暗示提到上帝乃是以色列得胜的战士，都显示他的确是以色列得胜的君王。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探讨上帝乃是以色列得胜的君尊战士，首先是摩西在埃及的年日，然后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再前往西乃山。让我们先来看摩西在埃及。这个主题贯穿出埃及记，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五章一节到十三章十六节以色列的救赎。上帝对埃及神迹性的审判，不只是证实摩西的权柄，也显示上帝的得胜乃是以色列的君尊战士。出埃及记12章12节就逾越节的审判，上帝以这样的话语总结他最伟大判决的意义：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注意在这节经文里，上帝如此宣告，我是主，或是我是耶和华。在这里上帝再次表明他是记得他的圣约，也是使之实现的那位。身为以色列得胜的君尊战士，他将要一切投身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换句话说，他将要摧毁埃及人和他们的社会，因为他们使自己与上帝为敌。还有随着这个对人的审判，上帝也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他要败坏那些假神，那些埃及人敬拜的恶灵。我们在耶和华对法老和埃及人神奇的判决里看到这样的双重作用。这十灾里有绝大部分都显示上帝的能力胜过一个或数个埃及假神。 例如，亚伦的杖变成蛇，吞吃了法老术士的蛇。那不只是胜过法老，也是胜过法老皇冠上眼镜蛇装饰所象征的神明力量。当上帝把尼罗河水变成血，显示他的能力胜过埃及一些和尼罗河有关的众雌雄神祇，例如有鳄鱼样式的哈毕和塞毕克，象征鱼的卡努姆和哈美特。而蛙灾则显示上帝的全能胜过海奎特，是埃及人身蛙头的女神。尽管没有哪个埃及神明与狮灾有决定性关联，不过有些学者推论是和大地之神盖布有关。这个灾的目的也是让埃及的祭司和术士们羞愧。阴灾可能是要对付卡布里，他通常被描绘成甲虫样式，引致身处死亡的瘟疫，是要显示上帝的全能超过牛身的众神明，例如阿皮斯、布克斯、米纳斯、帕特和雷等，还有天后以西斯和掌管美丽与爱情的哈荣。这两个女神都被描绘为母牛的样式。疮灾很可能要显示上帝能力超乎埃及掌管疾病和医治的神明塞赫曼和伊姆哈特。雹灾显示上帝能力胜过管天的女神努特和撑着天空的书。蝗灾是要挑衅掌管防止虫灾的塞纳汉。黑暗之灾显示耶和华的能力胜过伟大的太阳神雷或是阿门雷。而最后灾难长子丧身则是直接侵犯管生殖的神明敏和以西斯。这些关联显示出上帝在埃及施行的天灾不只是表明他的能力胜过自然界的敌人，也胜过灵界的仇敌，就是撒旦的权势。我们已经看到当摩西在埃及时，上帝是以色列得胜的军尊战士这个主题，但是上帝胜过人类和灵界的仇敌的情况也显示于摩西和以色列人在前往西乃的过程，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18章27节。当然上帝率领以色列军队历经艰辛前往西乃山，这个事实足以显示他是以色列军尊的战士，但就此形象，出埃及记里最好的描述莫过于红海边的摩西之歌。我们来听出埃及记15章3到4节，摩西如此歌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这里摩西清楚地指明耶和华是一个战士，然后重复唱出耶和华是他的名，把上帝的名字和上帝是战士如此紧密连接，形成我们所熟悉的旧约表达方式万军之主，或是万军之耶和华。就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上帝这位军尊战士引领他的万军打败仇敌。而在此处的情况，他征服法老的车辆军兵，将他们抛在海中。然后在出埃及记15章11节，摩西也指明上帝得胜的属灵意义，他如此说道，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上帝的得胜不只显示他的全能胜过埃及的军兵，也显明他胜过所有埃及的假神。
上帝是得胜的战士，这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基本而言，就是说上帝是创造之主，同时是真正的君王。而这也是我们在出埃及记15章所看到的。在15章11节，经文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能像主耶和华？答案是没有一个，没有任何的男女神明能够像上帝的。也因此，当我们谈到上帝是得胜的战士时，那处境中是有数百个神祇争着要得上帝的头衔。而这段经文就给予了一个有力的声明。圣经的叙述实在微妙，经文提出一个问题，谁能像主耶和华？而答案却是没有一个。隐含的重点是，你可能以为有其他的神明， 但至终只有一位是配得上帝这个尊称，那就是耶和华。所以出埃及记15章颂赞的结尾是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就是希望这样的战士为我们征战。
出埃及记强调耶和华胜过法老和埃及众假神，给予第二代会众信心，确信上帝也能够打败他们在自然界和灵界的仇敌。他们知道上帝在过去如何为他们的祖辈征战，他们因此领悟到在未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上帝也会让他们得胜。同样的，当基督徒知道上帝在出埃及记里辉煌的胜利，我们也会想到新约所教导关乎基督的得胜。一些经文例如马太福音12章28和29节，约翰福音12章31节，还有哥罗西书2章15节，这些新约经文讲到在当基督奠基开启他的国度时，基督所行就像是我们神圣君尊的战士。但是当耶稣打败撒旦和世上所有假神，他也恩慈地饶恕所有愿意顺服他的人，使之与上帝和好。而从一些经文，例如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希伯来书1章3节，还有彼得前书3章22节，我们也得知在他国度延续进展时，耶稣也是我们君尊的得胜战士。贯穿整个教会历史，我们要效法基督的策略，击败撒旦和世上其他的邪灵。我们也要借着对基督的信而饶恕人，使之与上帝和好。最后从一些经文，例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6和7节，希伯来书10章27节，还有彼得后书3章7节，我们发现在基督国度成全圆满时，基督要如同荣耀君尊战士那样再次回来。但是当他再来时，基督恩慈的赦免也告终了。那些拒绝顺服基督没有与上帝和好的人，要承受撒旦和他党羽的同样命运，就是上帝永恒的审判。讨论过上帝是以色列君尊的圣约持守者和得胜的君尊战士这些主题之后，我们现在要来探讨出埃及记第三个主题，上帝是以色列的圣约立法者，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1节到24章11节。就如我们早先看到的，这些经文让人注意到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圣约的律法。在古代近东地区，人们相信人类君王和天上的君王透过他们颁布的律法而显示其智慧。因此出埃及记的原本会众对于上帝是他们的君尊的圣约立法者并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对我们而言，明白摩西是如何强调这个主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在出埃及记里上帝为何要颁布他的律法。每个主要的根正教传统都谈到律法的三个主要用途。第一个通常被称为是
Usus Pedagogicus
的拉丁文，律法的教学用途。新约的经文像加拉太书3章23到26节，罗马书3章20节，罗马书5章20和21节教导我们，上帝是用律法来显明罪，以此引导人趋向基督而得救。第二，根正教信徒有时谈到
Usus Civilis
律法的民事或是政治用途，借着上帝惩罚这样的威吓来约束社会的犯罪情况。不过虽然圣经的教导一般而言是有这样的作用，出埃及记所强调的则是
Usus Normativus
律法的规范用途，有时被称为是
Usus Didacticus
律法的指引用途。在这里上帝律法是用来规范或是指引那些已经在他的恩典之下的人，所以在出埃及记里上帝给予律法主要是用来引导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去领受他的祝福。这个主题出现在出埃及记里许多地方，特别显明的是19章1节到24章11节，开始于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接着是圣约的认可。请听出埃及记19章4节，上帝对以色列人如此说道：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领受律法之前，他们已经先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五和六节，上帝转而提到以色列人需要顺服律法以及忠诚带来的祝福。他这么说道，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叫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已经承受上帝的恩典，如果他们遵守他的律法，就要成为属上帝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显然的，上帝不是给予律法好让以色列人借此获取救恩。在上帝已经向他们显示恩慈之后，律法乃是给予他百姓的礼物。类似的情况也出现于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在20章2节，上帝宣告他对以色列的恩慈，以此带出十诫。他这么说道，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再一次我们看到上帝对以色列的恩慈先于他的律法。上帝是宣告完恩慈才给予以色列十诫，而正如十诫其中所清楚明示的，以色列人会因着遵守律法而领受祝福。
Maybe some people think
有些人可能认为上帝的律法是有约束性，与恩典是对立的。但是当我们看到在旧约里，上帝是以这样的方式给予律法，我们就明白，上帝如此给予律法，乃是他恩慈的作为。上帝是在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在埃及为奴的辖制之后，才给予他们律法。他为他们的缘故，大能的干预，引导他们离开，然后又带他们到旷野，扶救他们，向他们显示他的计划，告诉他们要以上帝为他们大能的君王，顺服他的王权。因此，上帝并非要他的百姓遵守了律法，然后他才拯救他们。相反的，是在上帝救赎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才颁布律法，以此向他的百姓显示，他们在上帝伟大王权的治理下要如何生活，也如何以蒙救赎子民的样式彼此共处。所以每当你读到旧约关乎上帝的律法，要记住那些律法是在上帝恩慈的扶救他的百姓情况下而颁布的。
在圣约确认仪式里，上帝也显示同样的方式。在出埃及记24章1和2节，他恩慈地邀请以色列的首领们上到西乃山他那里。在3到8节，百姓宣誓要遵守律法。在9到11节，以色列的首领们欢庆上帝平安的祝福，他们也亲眼看到上帝的显现。对于原本听众，强调上帝的律法在过去所显示出的恩慈与祝福，可以警示他们在他们的年日也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律法乃是在他们现今和未来的景况里上帝给予的礼物。按照这些脉络，身为跟随基督的人，每次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诫命，就要看他们是上帝在基督里给予我们的恩慈与祝福之礼物。我们知道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耶稣和他的使徒与先知们给予教会新的启示，帮助我们将摩西的律法应用于我们的时代。但是一些经文，例如马太福音5章17节、罗马书8章4节和希伯来书8章10节，清楚表明耶稣和他的跟随者并没有折中摩西律法的权柄。在国度的延续进展中，情况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需要试图遵行上帝的律法好像基督还没有来到那样，而是要按着在基督里上帝更近身的启示来应用律法。就如我们所知，基督在他的国度成全时回来，他的子民都要全然成圣。那时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遵守上帝写在我们新版上的完全律法。就出埃及记的几个重要主题，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是以色列君尊的圣约持守者，上帝是得胜的君尊战士，上帝是君尊的圣约立法者。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主题，上帝是与以色列同在的战士，记载在出埃及记24章12节到40章38节。
The book of Exodus offers a very interesting take on the kingship of the Lord over Israel. Often when people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they think of Israel's first king as
well. 通常人们研读旧约时想到的以色列第一个国王是扫罗，不过他只是以色列地上的第一个王。当你读出埃及记19:5-6，那里讲到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没有王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度。因此按照出埃及记19:5-6的观点，以色列第一个王其实是上帝自己。即使在旧约里上帝没有道成肉身成为基督，他还是借着白天的云柱和夜间的火柱这样可见的形象，显明他在基督里为王的君尊身份与王权。会幕成为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象征。所以上帝的王权借着他给以色列民的这些形体和象征显明出来，借此上帝显示他是透过基督君临以色列治理他们。
关于上帝君尊的同在这个主题，出埃及记24:12-40:38描述的最清楚。出埃及记的这第四个主要部分着重于摩西的权柄和以色列的会幕。这几章复述上帝指引摩西建造会幕，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的失败，还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建造会幕。每个事件都强调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出埃及记33:14，上帝对摩西如此保证：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在这节经文里翻译成我同去，原来的希伯来名词是 ponim， 这个词语通常被翻译成面。在出埃及记其他几处经文里，上帝的面表示着与他子民一起时上帝那独特热切专注还有经常是显而易见的同在。虽然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在整本圣经里他却以特别的方式尽心对待他的子民。在出埃及记的这个部分，上帝的同在是驻留在会幕里面或是附近。就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会幕不只是一个礼拜堂或是以色列人敬拜侍奉的所在。以色列人在会幕里敬拜上帝，因为那是上帝君尊的战营，就像古代君王率领军队出征时住在皇家军营里那样，上帝率领以色列军队前往征服迦南时也以会幕为他的居所。在出埃及记32:1-34:35，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情况面临危机。在这个段落里我们读到西乃山以色列的失败和复兴。当上帝一看到以色列人在西乃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威吓要摧毁整个民族，只留下摩西。但是经过摩西的恳求代祷，上帝动了慈心，只惩罚那些犯罪的人。不过上帝还是威吓说他不会再与他们一起前往。然而没有君王同在的前行出征是难以想象的。请听出埃及记33:15-16，摩西对上帝如此说道：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在这里摩西恳求上帝，如果他不亲自和他们同去，就不要打发他们前行。他要确保他们的关系是和好的，而且他也恳求上帝不要消除使他们与地上万民有区别之处，那就是上帝与他们亲自同在。出埃及记33:17，上帝如此回应：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难怪因此在出埃及记40:38这本书的最后一句经文又再次强调上帝在会幕那里与以色列人同在。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God is present with his people. He's present with Moses in the bush.
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他在荆棘丛向摩西显现，他以云柱和火柱的样式与他的百姓同在，夜间以火柱，白天以云柱引领他们。接着我们读到这本书的最后几章，而这个部分通常是被忽略的。这里上帝给他们一个会幕，在会幕里他给予他们约柜，象征上帝的同在。我们在这里欣慰地看到，上帝是喜爱和他的百姓同在的。对我而言，这也预示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旧约里，上帝就要与他的子民同在，至终在新约，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与他的子民更亲密的同在。
新约圣经也将上帝君尊临在的这个主题应用于基督国度三个阶段里跟随基督的人。一些经文例如马太福音18章20节和约翰福音2章19到21节解释，在他的国度奠基开启时，基督亲自以超自然的君尊方式与他的子民同在。事实上，约翰福音1章14节把以色列的会幕和耶稣的首次降临做了清楚的连接。那节经文如此说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住在我们中间这个说法是来自希腊的词语
skenoo，
希腊文的旧约其实是一本，就是用这个词去表示出埃及记里上帝的同在显于会幕的希伯来文动词
shekan。
因此这节经文表明，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引领他们进入得胜。此外，一些经文列入《使徒行传》2章17节和《罗马书》5章5节讲到，当耶稣升到天上，他将他的灵浇灌于跟随基督的人，在整个基督国度延续时，圣灵内住于他的教会，如同上帝以他的同在充满会幕，圣灵也以这样特别有力的方式与他的子民同在，确保我们能每天有上帝的引导和得胜的生活。当然，新约的经文例如启示录21章3节也教导我们，基督的道成肉身和现今圣灵的同在只是上帝在新天新地里君尊临在的序曲。当基督在他国度的成全时回来，他要更新万事，那时所有受造都要被我们战士君王可见的荣耀所充满。在出埃及记概论的这一课里，我们介绍了一些应该记得的基本考量，例如作者、场景、原本含义和现今应用。我们也探索了出埃及记的结构和内容，把这本书分成两个主要部分。接着我们还看了一些重要主题，包括本书从头到尾如何凸显上帝国度的几个层面。出埃及记对于那些与摩西在应许之地边境扎营的原本听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以色列人思量在他们的年日为上帝而活的一些挑战时，出埃及记召唤他们要重生心智，信服摩西，因为他是上帝任命的国家领袖。这本书提醒他们，在他们被带离开埃及到西乃山时，摩西承担的角色，也提醒他们上帝如何装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同样的，身为跟随基督的人，出埃及记也召唤我们要从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来确认我们对摩西权柄的忠诚。上帝透过以色列领袖摩西成就许多，然而出埃及记显示上帝透过基督成就了更多。在基督里，上帝已经永远地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和撒旦的统治。在基督里，上帝已经给予我们基督之灵的同在和我们需要的指引。就此而论，当基督率领我们前往新天新地，承受所应许给我们的永恒产业时，出埃及记提供给我们无数的机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学习要如何跟随基督。